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我是杨天成，在这里向你请安了。
是的，沙韵呢也向您请安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环节呢都很长啊，有两个的节目环节，一个是天韵组合，另外一个环节呢就是百花夫人。
请你注意啊，这两个环节呢就是我们有奖问题的其中一个答案。那我们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环节，天韵组合百花夫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
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我们又到了天韵组合的时间了。天韵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那这是两个人的名字，那天呢就是天成，
韵呢就是沙韵。哎，一下子我都没有反应出来呢，所以啊这个组合啊不光是你一个人在说，我也要马上的互动起来，反应起来。
对，所以两个人要有互动啊。
是，那我也觉得呢在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的环节啊，我们的组合中，然后呢在跟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呢，我觉得呀我们的主啊真是一位奇妙的测试，而且真是智能的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不是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的故事吗？我觉得这些故事呀很能够帮助和激励别人。有一次我就出外做一个小小的活动，一个热身的活动，还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当时呢是非常的，这是突然加的一个项目，就是主持人说让我突然上去分享。我霎时间呢脑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哎，结果呢我就想起来我在这个环节中有一次分享了一个关于祷告的故事。于是呢我就在我的那个分享当中以祷告的故事为开始，跟大家讲了一讲就是祷告的力量和奇妙。所以啊我说啊，这个环节呢不单是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同样我觉得也是真的激励和帮助了我。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在书本上，在天经里面，或者在我们平常的这你所谓的这些知识的里面，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那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天韵组合呢，每一次都讲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却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当中的一些启迪，更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经历的。
是，我觉得这个生命的启迪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问我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他们也会问一些很深奥的一些的关于神学方面的问题。我知道可能我解释的不够清楚，也解释的可能不是他心中想要的答案，但是呢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相信我相信我这个朋友的话，也看到我生命中的改变的话，那我就希望呢你也相信有这么一位主啊，他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改变我们的。
如果你用理性或者用辩论的方式我们去讲这个信仰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很难去讲明白，但是呢你就发现这个信仰呢真是可以去经历的。就像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是寻找的话呢，你就能够去寻找到。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一个故事，跟这个不是神话是有关系的。
是，我也想通过这个故事呢真的是Dosti， 如果你听了之后你自己去判断吧。在历史历代中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反对信仰的人， 啊，他们会有一些的这些词啊，这些词就是什么呢？说啊，信仰只不过是一些麻醉剂，专门去麻醉那些运气不好的人，或者是呢一些权利被剥夺的人啊。与其呢，就是说使其不如反抗，倒不如呢去信一个信仰啊，反倒知足。那其实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在英国的一个采矿的小镇上面，他有一次做演讲，他就是说了我刚才说的那一番话。那么他说完之后呢，他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说所谓尔萨的救恩呢，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罢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穿着矿工衣服的一个看来很辛苦的一个矿工啊，你知道矿工也是很脏脏乎乎的。这个矿工就站起来了，他说先生，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大道理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人啊，我也不知道你所说的什么神话故事的意思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先生，我知道3年前我是一个酒鬼，我欠了很多的债，我对我的妻子，我对我的孩子经常的拳打脚踢，当时候他们巴不得我晚上不要回家。后来呢，我就遇到了一位传扬主的佳音的这么一个传道人，就把这个主爱世人的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了，让我明白可以靠着主来胜过我自己所有不能胜过的这些捆绑，就比如说烂赌啊喝酒这些的坏毛病。我发现不久之后呢，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快乐也随之呢进入了我的家。他说呀，我告诉你先生，我现在不再醉酒，我的健康呢也开始慢慢的好转，这一切在我以前是敢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跟随了尔撒，尔撒进入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所以先生，我告诉你，我不理你讲什么宗教是麻醉剂这些，我不肯定你的说法，我也不否定你的说法，我只是把我亲身的经历告诉你。这个工人呢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那刚才这个故事里讲到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很普遍的。很多人不认识真正的信仰呢，他在这个人生当中所起到的这个作用，有人用理性或者用人自己的判断来确定这个信仰，他认为是没有的，所以就没有的。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理性或者人的头脑呢是有限的，科学呢也不是万能的，其实科学呢它只能解释一些外在的现象，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信仰的问题。
是，
其实呢信仰呢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的，就像刚才那位工人所讲的那个实际的情况，他的生命能够带来改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信仰。
是啊，那个矿工他说呢，就尔萨如果是只是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的话，那我的改变又如何的解释呢？他当时也这么发问了，就像那个演讲的那个人，显然呢当时那个所谓的无神论者他无言以对，因为呢他凭着人是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主的国里边的一切的奥秘的。其实啊，我发现很多跟随主尔萨的人，他们说是靠理性的判断，靠科学的分析，或者是我要研究真的有一位主，我看到他了我才来跟随。其实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我们呢有时候真的，主如果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的话乃是他白白的恩典，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研究透了，我要看透主了我才来跟随他，不是这样的。
那我自己呢就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过一个人的改变。那我曾经去过一个在高山上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的群体，那里的人呢非常的穷，只是有少数的几家人呢靠着养羊或者养马呢来维生。那我们去过一个家庭呢，那基本上这个家庭呢什么都没有，这个男主人呢是游手好闲不挣钱，整天呢靠喝酒打发日子。那妻子呢后来得了一种怪病下身瘫痪不能去行走，小孩子呢也没有办法去上学，因为太穷了。所以呢 这些村里的人想去帮助他，让他呢能够生活改变一点，但是呢这个人太懒了，就让他连放羊呢他都养不成，可以说呢他是无可救药了。后来呢他信了主尔撒，生命呢就完全改变了。那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人从里到外呢都不同了，神情呢跟以前不一样，连眼睛呢你就看着他以前呢是神经恍惚的，但是呢你发现现在呢是眼中放光的，充满了自信和喜乐的样子，那人呢也变得积极和乐观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信仰确实可以带来改变的，如果你用理性呢你没有办法解释它是怎么改变的，你没有办法去真正解释出来的。
是，我觉得刚才天辰分享的就说到这个人之前是神色啊，神情恍惚，现在是两眼放光，我跟他差不多。
嗯，
虽然我以前不是说呆滞两眼无光，也不是，我以前呢是为着小小的事情就愁苦，会忧郁，我的性格比较忧郁吧。哎，现在我就是，当然了，我跟随主之后，生命有了不断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一个更新，不断的更新的过程。那我现在见我很久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他们说，哎，你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啊。我说哪一点不一样呢？他说你现在显得很平和，你的脸上就显得很平静很平和。相反呢，我的其他的朋友，他们还没有相信主的，依然在为世上的事情去劳苦去烦愁的，比如说家庭啊，婚姻呐，还有事业啊，我就看到他们那个眼睛啊，眉头紧锁啊，无论坐在哪里都是好像一种在思考问题、思索问题的样子，也是呢不断的在翻他们的手机啊，就是掌握各种的资讯。我觉得相对来说我真的活得比他们要轻松的很多了。在这个今天的环节的最后呢，我也是把一节的经文啊送给我们的多斯提。说到如果有人在麦西哈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多斯提，我希望你来到主尔撒面前，将你一切旧的全部给尔撒，你将会是一个完全被更新的人。
盼望你也能够真正找到尔撒麦西哈。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了一针见血的问题：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三位一体的神该如何来理解呢？百花夫人发现自己读可兰经只是在尽责，而对圣经却有着那种奇怪的渴慕，难道她和神祷告真的可以像和自己的父亲一样说话吗？这个想法让百花夫人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她实在思念已故的父亲，如果和神好像和父亲一般的交往谈话，正是百花夫人所需要的。难道仅仅是这种需要让她开始寻求什么？百花夫人没有预料到在她的身上将发生更多的事情。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十字路口，
我迟疑地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我的父亲，我的父神，我天上的父神。我试着用不同的称呼 不同的方式来对他说话，然后好像有什么突破似的，我发现自己非常确信他真的在倾听，就像我父亲过去听我说话一样。父啊，我天上的父啊，我突然都哭了起来，但是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定。我跪在床边的地毯上，我的声音异常的响亮，忽然我感到房里不再是空荡荡的，他也在这儿，我能感受到他的同在，我感受到他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仿佛看见他的眼神里满是慈爱和怜悯。他离我是那么的近，我发现自己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就像一个小女孩依偎在父亲的脚边。我跪在那里跪了许久许久，我轻轻地哭泣着，我陶醉在他的爱里。我发现自己在跟他说话，为自己以前一直不认识他而道歉，而他再次以关爱怜悯来环绕我，就像用一条温暖的毯子将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现在我才知道，神的爱与我同在，临到我的感觉就和上次我在花园里闻到的香气一样，同时也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我的父亲啊，我感到很困惑，我告诉他我现在必须要弄清楚一件事情。我拿起茶几上同时并排的圣经和可兰经，我一手拿着一本，我问父亲，到底哪一本才是您的书？然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生命中从来不会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听见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清楚地对我说话，清晰的就像我自己在脑海里重复这些字句一样。这些话语是那么的真实，充满着慈爱，又具有权威。这一句话是问我从哪一本书里认识了他，如同父亲一般。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圣经里认识他，就如同父亲。就这样，我不再质疑到底哪一本书才是他的书了。我看看腕上的表，惊讶地发现已经是过了3个小时，而我却丝毫不觉得疲倦。我要再继续的祷告，读圣经，因为我知道天父将会借着圣经和我说话。为了要维持身体的健康，我只好睡下了。次日的清晨，我吩咐女仆们不要进来打扰我。我拿出了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逐字逐句的细读。在马太福音的前几章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足足看到神借着梦境来对他的子民说话，有5次之多。一次是他为玛利亚的事对约瑟说话，一次是他警告博士们躲开希律王，更有3次以上他为保护婴孩时期的耶稣嘱咐约瑟。我简直找不到足够的时间来读圣经，我所读到的每一段经文似乎都指示我如何和神更亲近。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上，如今我已亲自遇见了天父， 我心里知道，我必须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的儿子耶稣，否则干脆转身离开。我知道我所爱的每一个人都会劝我不要相信耶稣。我清楚记得多年前父亲带我去我们家常去的清真寺，我们进入那拱形的会堂里，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很骄傲地告诉我，我们家里20代都在这里敬拜阿拉。我又想起我的女儿都尼，她忧虑的事已经太多了。至于其他两个孩子，虽然住在遥远的地方，他们一旦知道我成为基督徒，将会有多伤心。至于那位疼爱我的法德叔叔，从我4岁4个月又4天大的那日，就那么高兴地看着我开始学习阿拉伯文，读可兰经。还有亲爱的亚米娜婶婶以及所有的亲戚们，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的家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负有相对的责任。我可能会伤害到他们，甚至阻碍了我侄女结婚的机会。如果我决定与清洁工这种低阶级的人为伍，他们将会活在这种阴影底下。而最令我担心的是，我的小外孙马哈姆，如果我一旦成了基督徒，他那个喜怒无常的父亲一定会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以免我影响到他。层层的忧虑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天我在幽静的房间里阅读并思考这些深深烙在我心里且将要强加在别人身上的痛苦，这些实在太沉重了，是我无法负荷的。于是我站起来，忍不住地哭泣。我披上了外衣，走进那寒风瑟瑟的花园里，那是我避难之处，也是最佳的思考场所。我在碎石小径里散步，我忍不住了哭喊，我真的要脱离我的家族吗？哦，我的主，你是一位充满爱的主，会要我将痛苦强加给别人吗？我深陷心灰意冷的绝境深渊中，我所能听到的只有一段刚才在马太福音里所读到的经文。经文是这样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是不是不与人妥协的，也不要有任何的竞争？他那困难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话语，我不想再听到了。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我歇斯底里地冲进了屋子，我告诉曼宅和其他的仆人们，我要去拉瓦尔蒂住几天，可以在都尼的家里联络找到我。我在那儿大肆地购物，我为马哈姆买了点衣服和玩具，也为着自己买了些香水和衣服。在我如此疯狂采购的同时，神同在的温暖感受已经渐渐地远离我了。我又走进一家的服饰店，当店员拿出一块色彩亮丽的布料向我展示上面美丽的图案时，竟突然看见布上面出现了一副十字架的图形，我二话不说急忙地从那家店里逃了出去。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瓦村， 仍然没有决定继续做个回教徒还是成为基督徒。某一天的傍晚，我轻松地坐在温暖的火炉边，再度拿起圣经来读。马哈姆已经睡着了，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冷风吹的窗户咯咯地作响，以及炉火传来的阵阵的噼啪声。我一口气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全部的读完。那天晚上我读到圣经的最后一章，深受启示录的吸引，虽然所能了解的部分相当有限，但似乎是有人引导我开始阅读，并且充满了奇妙的信心。我又意外地读到了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一段的经文，顿时整个房间像天旋地转一般。
如果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何来真理之词呢？如果说世上没有对错的分辨，何来对错二字呢？对错要懂分辨，真理也有绝对，这辨别的智慧乃是来自于主尔撒麦西哈。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在节目中，我们跟您一起分享生活，也是分享信仰。
那欢迎你呢，通过各种的途径呢，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啊，你可以通过电邮，电邮地址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四。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跟我们分享1322-9966-122 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除了呢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的对节目的意见建议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啊有一个有奖问答，那你可以把答案呢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啊告诉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个人啊可以得到两把精美的小扇子，非常精美的小扇子，在夏天的时候呢带着出门啊是很方便的。那这几个问题啊，其中有三个问题，你要答中其中一个呢就可以了。问题一就是周一周三周五播出的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是有两个环节的啊，我问的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周二周四播出的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周六周日啊，第三个问题，周六周日播出的其中的一个节目环节的名称是什么？只要答对一个，那我们就可以送出礼物了。好了，亲爱的多斯提，希望您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